礼拜五晚上聚会，
大家要白天上班，赶着下班，赶着回家，赶着吃晚饭，赶着洗个脸，赶着跟太太或者跟丈夫开车来聚会，很难得，很难得，必须给一个奖品。所以我按照我的传统给你们一个奖品，每一个人都有，我弹琴给你们听。那牧师弹琴呢没有什么好听啊，不过牧师弹琴很奇怪，那大家本来一点打瞌睡，一听见牧师弹琴就醒过来了，所以牧师就弹琴给你们听。弹得好听不好听？再来一个，要是你们乖乖听到，再来一个。我们一同祷告，恳求天父帮助，让我们不是顺着惯例，每一年举行菜船年会。天父啊，我们求你在今年特别对我们讲话，让我们今年有一个不一样的差传年会，我们教会在以后也有一个不一样的差传事工。我们向你求特别的恩典，求你听我们祷告，怜悯带领，让我们教会有一个新的突破，荣耀你的名，福音快快传开，恭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发觉你们没有印出来，所以我赶快从我的包包里面找出今年我要讲的题目。今天要讲一个题目，不一样的差传同工。明天晚上 我们讲不一样的差传教会，先讲人，以后讲教会，先讲个人，在上帝面前检讨一下，我要跟以前不同，我要成为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同工。以后我们大家一同思想，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差传教会。每年都举行差传年会，每年都请一个牧师来，每年都讲差不多差不多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大家都讨厌了，又是差传年会，又是讲那么一些东西。盼望今年不一样，先思想个人，以后明天晚上思想整个教会，以后礼拜天我们思想到不一样的侍奉。大家都知道做短宣，做短宣啊，给500块给远东福音广播，给1000块给华传，还要给1000块给中华福音神学院啊，不是美国分院，现在是成立美国的中华福音神学院。好，这个机构一点，那个机构一点，大家一点一点一点，那么我们做得很好，都很好，但是盼望从今年开始，我们的差传侍奉有一点改变，有一点特别，有一点突破，有一个不一样的差传侍奉。我这里还有一个题目，我没有看你们印出来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讲，就是不一样的差传关系，大概礼拜天讲吧，是吧？差传事工不是一个人，乃是全体，当我们全体一同做差传事工，很多困难，很多问题，越做差传事工，教会越容易分裂，甚至连保罗跟巴拿巴都分裂。求主带领我们，预先处理的好，有一个不一样差传的关系，工作关系怎么同工？有一些事情，有一两样重要的事情要抓得很紧，那就可以避免，可以减低、减少冲突，可以完全避免教会的分裂、弟兄姐妹的分裂、差传同工的分裂。还有一个题目，我一共预备了5个题目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讲，等一下崔牧师或者蔡传的筹备小组可以告诉我，是不一样的蔡传领袖。我们当中有好些同工是教会的领袖，是差传事工的领袖，那我们其他的同工不是领袖，我们其他不过是跟着来做，跟着来做。现在你是跟着来做，今天你是跟着来做，以后你就要做领袖。你好好先预备自己， 那么这些五个题目我预备好了，那么我以为今天晚上你们就会印出来，那我就跟着你们吩咐的去做。但是后来我收到那叠厚厚的很丰富的宣教情宣教心，很好，但是没有给我一个时间表。散会以后负责的弟兄给我一个时间表，那我就按照你们吩咐一样一样的做。你们要我再弹琴是吗？我弹另外一首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有了是吧？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弹了琴再看。那些做工很辛苦的人，麦牧师弹两次钢琴，你当醒过来了啊。好不好？你们不说好啊？我问你们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们的鼓励。我也收到这个很清楚的海报，有我的很英俊的照片在这里。现在不太英俊，因为上一个礼拜我拔了7个牙齿。因为有的坏了，有的掉了，所以7个牙齿都拔掉。那么前几天做了那个磨齿，是什么？怎么念？做一个牙托啊，下一个礼拜去拿，再下一个礼拜去矫正一下，盼望11月。我要去香港讲道，能够有新的牙齿一起续啊！以后假如还有机会来探望你们，我牙齿比较好看，比较多一点。牙齿多少不要紧，能够把圣经的话讲得清楚，大家听得明白，那是最要紧。今天晚上头一个晚上大家要上班，很疲倦， 所以我只讲一段圣经。这一段圣经可以分开四大段。第一，希望的人生；第二，听到的人生；第三，蒙福的人生；第四，施福的人生。我们大家全体会众一起把路加福音第五章一节到十一节的话念出来，念完了以后，我就再跟大家分段的一同思想。好，请各位一同来看这段圣经，请全体会众大家都开声，整整齐齐，彼此等待的把圣经的话念出来，铭刻在心中，一起念。耶稣站在比克萨的五边，众人拥挤他。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，他们就把船弄了岸，就撇下一切跟随耶稣。今天晚上的题目是不一样的拆船同工。这个拆船同工有两个意义，第一就是在前面做宣教士，做海外宣教士，做同文化的宣教士，近文化的宣教士，跨文化的宣教士，这些是拆船同工。也许有一天上帝呼召你，要你奉献自己进到中华福音神学院念神学，以后念两年念三年毕业，以后做传道做牧师。不但做传道做牧师，天父还呼召你，要你做宣教士。不但做本地本国的宣教士，要你出去做到远方，做海外宣教士，何者是做同文化的差传使工，向同文化的人传扬福音，建立教会；或者你是要做近文化的差传使工，不是完全相同，是相近靠近的文化，向那些人传福音，建立教会；或者天父甚至呼召你，要你做跨文化的拆船事工。今天华人教会有一个突破，以前华人教会单单做同文化拆船事工，近文化拆船事工，华人教会都嫌弃跨文化拆船施工，感觉浪费时间浪费精神， 要学另外一种话，要学另外一种文化，但是从来没有想到那些西方的宣教士，他们一出去就是做跨文化拆船施工。那些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，来到台湾，来到香港，学中文，学了好多时间还学不好，最简单你好吗也讲不好，你好吗很简单，他就说妈你好，不是你讲错了，你好吗不是妈你好，哦你妈好，总是弄不清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有一些不一样的拆船同工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不但做一个同文化的海外宣教士，近文化的海外宣教士，并且做一个跨文化的海外宣教士，到非洲向非洲黑人传道，到中东向中东亚拉伯人传道，到中东向塔拉维夫的以色列人传福音，建立教会，到印度，到非洲，到各处地方做跨文化的拆船施工，不一样的拆船同工。这是第一个意思。拆船同工还有第二个意思。你说天父没有呼召我读神学，天父没有呼召我做传道，天父没有呼召我做牧师，天父没有呼召我做海外宣教师，我只是普通普通基督徒，我只是在 Detroit 啊这个小小的教会做小小的基督徒，做小小的拆船事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在这里做拆船事工，你不是到前线做海外宣教士，你是在教会做后锋后方支援的拆船同工也是一样。今天求天父，求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检讨一下，我从前是那样的拆船同工，盼望今年拆船年会我们念过路加福音第五章，我们看出一个不一样的拆船同工，不是前线的海外宣教士，你是留在这里，留在 Detroit， 留在教会做后方支援的工作，你也要不一样。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有四种的人生，你是哪一种？第一种是希望的人生，我们再念这一段圣经，第一段希望的人生，请过去好吗？好，经文已经打出来了，一起念。耶稣站行全体会众，全体男女老幼都一起念好吗？一起念。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，我读这段圣经，读到圣经说希望去了，我就想起人生是一个希望的人生。怎么样希望的人生呢？有四种特点啊。第一是重复重复的工作， 第二是被动的，不是我喜欢做的，不是我要做的，是被动的工作。第三，也没有一定的保证，一定成功，一定有很高的结果。第四，因为是这样，因为一二三，所以我的工作就变成没有意义、没有价值的工作。那希望的人生指什么呢？第一是上班，对不起，是上学。第二是上班。家庭主妇不必上学，家庭主妇不必上班，她也是洗碗的人生，一点点不同，是洗碗的人生。我的国语讲得清楚啊，你们听得明白啊？洗碗跟洗碗差不多，洗干净了放在柜子里面不是很好吗？又要弄肮脏它，又要洗，又弄肮脏它，又要洗，重复的，被动的。上学上班不没有保证一定成功，越做越没有意义。我从幼稚园啊开始就发觉上学是洗碗的人生，所以我上幼稚园老师讲话我也讲话，老师很讨厌把两个怪女孩夹着我，结果我们三个人一起讲话。我上小学一年级我考第一名，但是班主任给我的品性是平等，家曰丙丁，丁就要出校，是丙等，差一点要赶出校。后来我发现我的班主任非常勇敢，因为我的爸爸是校长。好多年好多年以后，我跟麦师母回去中国广州，现在的中山大学医学院，重现是岭南大学，我爸爸做岭南大学的小学校长。我到那边去参观，我就站在一个角落，请麦师母给我拍一个照片。麦师母说有没有风景又不好看，拍什么照片？我说纪念性非常高，因为我在那个角落罚站罚了100次。我上小学越来越感觉上学是希望的人生。那个时候我们课室是朝西，西下午太阳就进来，一直到5点下课，晒得很热，所以学校就做了竹帘。你们知道从前的竹帘很重，很用力，从你才把它慢慢慢慢拉上去，也放下来很用力，慢慢慢慢放下来，因为竹帘很重。我一看就想出一个好主意，我把竹帘拉到最高点，把一个松松的结绳子穿过椅子下面绑着那一边同学一个书包，老师讲的最热闹的时候，我把绳子一拉，结一松，竹帘很重，哇下来就把同学的书包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，满都是书，满地都是布，老师就骂那个同学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。我就站起来说这个同学真不好，做这些不道德的事情。老师说麦西真对，麦西真对，好像他真的不知道是我干的。我上中学更坏蛋，我喜欢中文，我喜欢历史，我也喜欢英文，就是不喜欢化学，不喜欢物理，那考试自然就答不出来咯，答不出来自然就拿书出来抄咯。
技术又不太高明，老师到了后面也不知道，老师对我很好，没有拿我的卷子，拿我的书，拿我的卷子就不及格了，就赶出去了。他没有拿我的卷子，把我的书拿去，在耳边旁边小小声说，你做这样的不好的事情。他跑开以后，我应当悔改，但是我没有悔改，我碰碰隔壁的同学，把你的书借给我。所以后来我高中毕业去读神学，同学很奇怪，这个人读神学怎么会读神学。我高二高三信耶稣，天父改变我的人生，从前是希望的人生，上学是希望的人生，以后不是。以后在神学院四年受造就，很努力读书，以后出来传道八年，安立了牧师，我还感觉需要再读书，又回到香港进入神学院。因为我是高中毕业就去读神学，所以不能进修，要大学毕业去读神学才能够进修，所以我先要补一个大学的学位 BA 的学位 Bachelor of Arts 的学位，以后再读三年，以后得到那个 Master of Divinity MDiv 的学位，以后再读上去 MTH Master of Theology 的学位，这样念大概要七年或者八年，甚至要九年。但是我很努力，很努力，很有兴趣，很用功，我四年里面就拿了三个学位，我读了两年就补回来 BA。 我读 BA 的时候就选一些 MDiv 的课，所以在一年就拿 MDiv， 不单两 MDiv， 读 MDiv 的时候拿 MTH 的课，所以我再读一年就拿了MTH， 四年里面拿了三个学位，本来要七年八年，我四年就念完了。以后我又出来传道，我又感觉读书很好，很有兴趣，上学不再是希望的人生，上学是一个很快乐很有挑战性的事情。以后我再去读博士，我来美国德州，全世界最大的神学院是浸信会，西南浸信会神学院。我读一个比较容易念的 Doctor of Ministry 的学位，但是普通也要念三年，最少三年，有的时候要念四年，有的时候念五年，有的时候牧师读了五年六年还念不完。但是感谢天父，我很有兴趣，我全时间去念。我在工作停薪留职，留我的职位，但是没有拿薪水，到西南浸会神学院先念暑假，拿三个 paper， 念得很好，全部都是 A+。 那我就给博士班的主任说，老婆在香港等我，孩子在香港等我，工作在香港等我，好不好？你给我一面念书，一面写论文。本来两年念书，以后一年写论文，最少要三年。我说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两年念书，同时写论文。他看我四十几岁了，也一点老了，就可怜我，也看见我拿三个 A+， 所以他就好了好了，你一面念书一面写论文了。我念了一年加上两个暑假，十八个月就拿了博士学位。我没有夸口说哎呀我很厉害，不是这样，我是告诉你，
不一样的拆船同工。第一样，他每天的工作不应当再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，他每天上学每天上班应当靠主的恩典人生改变。你上学很有意义，很有兴趣，很有挑战，你上班你要靠主改变，很有兴趣，很有挑战，很有意义。不但上学上班，连你的家庭生活，你的洗碗的人生也要改变，这样我们才能够配得做一个好的拆船同工。你做前线的，做海外宣教士，你必须要有这个改变。你没有做前线，你不是做海外宣教士，你留在本地支持，做后面后方的支持，捐钱出力，在拆船委员会，在拆船小组帮忙筹备拆船年会，你做这个也要有生命的改变。明明是被动的工作，明明是重复的工作，但是我们的人生充满了平安，充满了喜乐。好像我一样，我的生命改变，你的生命也要改变。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，愿意把福音传遍天下，他就第一样要求主恩待，让我们的生命改变，我们的生活改变。以前没有意义，以前没有价值，以前是上学上班，以前家庭许多家庭工作家庭事务都很讨厌，做人整天都没有意思没有兴趣。靠主的改变，我们上学有兴趣，上班有兴趣，我们洗碗，我们负责家庭照料孩子有兴趣，要克服，要改变我们对我们的生活方式，不单要克服它，并且要产生兴趣，每天欢欢喜喜做这一些好像重复的被动的工作，欢欢喜喜来做。这样的人将来做海外宣教士会做得好，这样的人在后方支援拆船事工也会做得好。第二，听到的人生，请大家一起来看下面的经文，看看里面属灵的意义。好，请各位一同念圣经的话，铭刻在心中，一起念。有一只船，主耶稣教训众人，众人留心听到。我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一定很好的听到的人，所以今天晚上礼拜五要上班，上班以后赶来，礼拜五好多事情要办，办好了赶来，还参加今天晚上的聚会，所以我知道你喜欢听到。但是今天晚上我要提醒一下，你要做一个不一样的拆船同工。你听了道以后，
要行道。以前你很会听道，甚至你是变成一个听道精，你很会听道，最出名的牧师你都听过，滕生辉牧师当然听过，吴勇长老也听过，唐佑智牧师也听过，麦锡珍牧师也听过，你也会比较唐牧师跟麦牧师比较，唐牧师好一点点，唐牧师跟麦牧师比较啊，唐牧师好多，因为麦牧师讲到都是三点，唐牧师讲到都是七点，那是听到经。你知道这个牧师很有理论，很有神学，但是不太讲圣经。你听那个牧师单单讲圣经，没有理论，没有神学。你又会听这个牧师讲到故事太多，见证太多，好像跑江湖的人，单单讲笑话，就是要大家哈哈大笑，他就得意洋洋，感觉很成功。所以你都看穿了，看这个牧师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那个牧师也有不对的地方，那是听到经，你成精啊。我不敢讲道，越讲道越不敢讲，讲圣经太多又很沉闷，讲神学太多又不好听，讲故事讲比喻太多又说麦牧师啊跑江湖卖弄讲笑话，什么都不对，因为听到经很会批评，你就是参与欠一样，你欠一样，你没有行道。一个单单听到不行道的人，不能够做海外宣教师，不能够走在前线做一个成功的宣教师，甚至你在后方支援也不会成功，做一段时间你就不做了，没有兴趣了，发觉你的意见跟别人意见不同，有冲突了，有摩擦了，你就放弃了，我不干，下一次选我，我不做，你选另外的人，你就拆船施工，也做不好。今天你很热心，做一两年就不热心，再做做一两年就讨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你跟我，不但听到还要行道。怎么样行道？耶稣基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可以叫他得安息。我的重担，我给你担的担子是轻省的，是容易的。我念这段圣经头一半很快就明白，后一半最近才明白。头一半主耶稣说，你劳苦担重担吗？把你的重担交托给主，主耶稣就担当你的重担。我们听见这个道，听道的人生没有行道，没有把自己的重担交给主耶稣，很可惜。有一个年轻人开一辆 pick up， 一辆小开篷小货车，在公路上哇走，忽然间发现路旁一个老头担着重担，慢慢慢慢慢慢走路， 年轻人很多的感想，我年轻有气有力，但是我开车哇很快就到目的地，这个老头年纪大没有气力，还担着重担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走到目的地，所以大家就停车又转啊，后档就退停在老头旁边，老伯伯你到哪里去，我到什么地方去，你上来我送你啊，到那边我顺路送你。老伯伯说不好意思，年轻人说我才不好意思，前面位置堆了很多东西，不能请你上来坐在前面位置，所以你要爬到后面去，你抓紧哦，不要掉下来啊，掉下来我没有命赔给你啊。老头就爬上去，年轻人说抓紧啦，抓紧啦，那我开车了，好，开车了，开了一半，开了一会，总是感觉有一点不对，他在窗口望一下，哦，老头站在上面，还担着那个重担，摇啊摇。他就车停下来，老伯伯你人上来，重担放下来，不要担在肩头上。老伯伯说人已经上来了，还要把重担加上去，不好，不好意思。老伯伯你那么笨，你人上来了，重担也上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会听到，但是你不肯把你的重担交托给主。我告诉你，你没有学会行道，不会学会把重担交托给主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能做海外宣教士，你死定，一定是广东话讲的比较精彩，你死定，就是一定是做海外宣教士，第一样要学的就是把一切的重担交托给主耶稣。但是主耶稣讲那句话后面一半啊，我一直都没有留心啊，最近我才留心啊。主耶稣说我给你们的担子是清醒的，我给你们的轭是清醒的，他担当我们的重担，又把他的重担交给我。为什么又要把担子交给我？最近我念加拉太书，保罗写信给加拉太人说，加拉太人啊，个人要担自己的担子。我最近看一本书，我才注意我们那个难担的重担，无法担当的重担要交托给主。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自己的责任，要担自己的担子，尽自己的本分。你生了孩子，你就要料理他大便小便，你要料理孩子天天吃奶吃东西，那是你必须要担的担子。你结了婚，娶了老婆，生了儿女，你就必须要去做工赚钱养家。你娶了老婆，生了孩子，又不做工，不担自己必须担的担子，你生了孩子又不养，大小便不管，吃奶吃东西又不管，没有这样的妈妈啦，也没有这样的丈夫啦。不过求主帮助你跟我留心圣经的话比较准确，我们担不起的重担要交托给主，让他担当我的重担。 我自己应当尽的本分，主所给我的轭，给我的担子。加拉太书说，个人要担自己应当担的担子，负责任。这样的人就可以做海外宣教士，到远方为主做工。这样的人也可以留在教会做后方的资源。要不然你就做不好，你要做一个不一样的同工。第三是蒙福的人生，我们一起念路加福音第三段，请全体会众同心同声，大大声的一起把圣经的话念出来，铭刻在心中，一起念。说完了，我们很快就有一个结论，有三种神学。看这段圣经，彼得听主的话，他信靠主，他爱主，他也顺服主的话，他就蒙福。很快就有三种结论，这三种结论，这三种神学是错误的。第一叫做成功神学，第二叫做富足神学，第三健康神学。也许你听过这三个名词，也许你听人说过这三种神学不太好，不太正确，你又不太明白为什么不正确。今天晚上我们来思想一下。第一，成功神学就是说，你信耶稣，你爱耶稣，你服侍耶稣，你就一定成功，在世界上一定有成功。第二种讲的比较实际更清楚，你信主耶稣，你爱主耶稣，你尽力服侍主耶稣，你一定要付出，一定要赚钱，有财富。要是你看半夜有一些电视牧师，他不但讲这些富足神学，并且他还找几个姐妹特别找几个黑人的姐妹出来做见证，我信耶稣，我爱耶稣，我服侍耶稣以后，我就赚了多少钱，赚了多少钱，你们另外一个我也赚了多少钱，多少钱。第三，健康神学，你信耶稣，你爱耶稣，你忠心侍奉耶稣，你一定要健康。耶稣不但救你的灵魂健康，叫你的身体也健康。我答应你，我应许你，你信耶稣，爱耶稣，侍奉耶稣，你一定要健康。请各位注意，这三种神学是错误的神学。严格来说，这是拜偶像的神学。我们当中有一部分的人从香港来，香港有一个偶像很灵，名叫黄大仙。比另外在台湾那个妈祖更灵。你去千香油，你去敬拜， 诚心敬拜，诚心上香，诚心捐钱，你就有成功，你就有成，你要付出，你就有健康。今天在基督教里面也有这三种神学，这三种神学表面看起来好像对，严格说起来是错误的神学。最简单的解释，信耶稣、爱耶稣、忠心服侍耶稣的人，有的人有很大世界上的成就，但是另外一些基督徒不一定有世界上很大的成就。信耶稣、爱耶稣、忠心侍奉耶稣的人，有的这样的人很多钱，赚很多钱，很富足，很富有，但是有一些人也不太富足，不太有钱，好像麦牧师很啊，信耶稣也爱耶稣也忠心服侍耶稣，我没有很多钱哦。不是说信耶稣爱耶稣忠心侍奉主的人没有饭吃，没有衣服穿，不是这样说。我常常对我的儿女说，你爸爸做牧师没有发大财，没有赚很多钱，但是做牧师的生活是最理想的生活。什么最理想？理想最高的生活怎么说呢？箴言三十章，那个很聪明的人，很智慧的人，很有人生经验的人说，我祷告求上帝给我不要太有钱，免得我忘记你。上帝啊，我要向你祷告，保守我不要太穷，免得我去偷。不太有钱，免得忘记上帝，不要太穷，免得去偷。这样的生活是怎么样生活？是牧师的生活咯。最理想最好的生活，凡追求神的国，追求神的义，就是追求神的管理，追求神的带领，也追求神的义，就是神一切的美德都在我身上，我吃的我穿的就不必挂虑。有的吃，有的穿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有衣有食不太有钱，免得我忘记上帝。不是太穷，穷到没有饭吃，没有衣服穿，我就会偷。啊，基督徒不一定很有钱。第三，我们都知道，爱信主、爱主、忠心侍奉主的人，有的很健康，有的也有疾病。好像刚才崔牧师跟陈弟兄是吗，两个人问我，麦牧师身体好吗？我说很不好又很好。怎么说呢？我心脏五条血管堵塞了四条，只有一条通的，那不好咯。但是医生说不做 bypass 也不放 balloon， 单单吃药，我吃了四年了，现在很好，四年没有心痛，没有心口发闷，没有什么 symptoms 都没有，好好的。我身体不好又很好， 我右眼已经瞎了四年了，左眼呢只有视力的一半，但是一般也很好啊，我看见你们啊相当清楚啊，我上楼梯的时候也相当清楚啊，下楼梯就要小心了、啊、很好也不好，不好也很好。我更告诉你啊，我前几天啊拔了七个牙齿啊，你看不好看了，没有牙齿啊，没有牙齿的老虎啊。不过已经预备装假牙了，下一个礼拜去拿假牙试试看，他在修理以后再一个礼拜去拿，拿了假牙以后再试试看，再矫正一下。11月12我要离开多伦多到香港去讲道，到香港三个大教会讲道，第一个是宣道会西巴伦堂，很好的教会，很热心的教会，第二个是我的母会香港浸信会，它是全香港200个浸信会的老祖母，我们的母会是香港第一浸信会，以后生儿子生女儿以后又分堂分堂分堂，现在有200个浸信会都是从我们那里出来、啊、第三个更大，有5000人做礼拜，九龙城浸信会在他们蔡传年会讲道，那很重要的聚会，见很多人几千人，感谢天父。我去以前2天去拿我的假牙，以后到香港、新的假牙。信主爱主忠心侍奉主的人也会有病的，当然啦，我79岁应当病啦，不病才奇怪呢。也有好多基督徒很年轻就有病，有严重的病，甚至有一些基督徒病离开世界。所以这三种神学是不对的。那么什么是正确的神学？我要是讲神学就很啰嗦，我现在很简单把5句话送给各位，这是正确的神学。蒙福的人生怎么样得到福气呢？彼得打了很多的鱼，鱼多到甚至2只小船都要沉下去，这些福气是什么？我归纳来5句话，我讲一句，请大家跟着我讲好不好？我讲一句，大家跟着我讲。第一，拜天是恩典，请你讲。黑夜也是恩典。富足是恩典。贫穷也是恩典。平顺是恩典，风浪也是恩典，健康是恩典，疾病也是恩典。第五，生命是恩典，死亡也是恩典。那我不解释了，但是我请各位从头到尾一起念好不好？把它藏在心中，这是正确的神学。蒙福的人生不是信耶稣爱耶稣侍奉耶稣一定在世界上有成功，一定在世界上有富足，一定在世界上有健康，不是。
信耶稣、爱耶稣、忠心服侍耶稣的人有百天，也是一定有恐怖的黑夜、不快乐的黑夜、可怕的黑夜。我们一起念一次，一起，一二三。有一个老太太坐船渡海去海那边看她的小女儿，船到中途忽然间风浪大作，船差不多要沉下去，船差不多要沉下去的时候，好多人在船上跑啊跑啊，喊啊喊啊，哭啊哭啊，闹得不可开交。来，他老太太一个人坐在那边默默祷告，默默祷告，脸上心里都表明出来很平安、很满足、很喜乐。平顺是恩典，风浪也是恩典。风浪平静了，船没有沉下去，他就来问老太太，老太太，刚才我们在那里哭啊喊啊跑来跑去啊，你一个人在那里很安静，里面有平安，脸上有平安，默默祷告，究竟你祷告什么可以叫你这样平安这样舒服？老太太说，没有什么啦，就是普通普通的祷告啦，你讲啦，不要把秘密留给自己啦，你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啦。究竟你祷告什么？老太太说，没有什么，我刚才祷告说，天父啊，我本来坐船要到海对面看我的小女儿，我好多年没有看她，我很想看她，求天父给风浪平静下来，我到海对面看我的小女儿。天父啊，假如你让风浪越来越厉害，船沉下去，也感谢你，因为我的大女儿已经死了好多年，我好久没有看她，我更想看她，你要船沉下去，好吧，天父，谢谢你，我就到天上看我的大女儿。就是这样啊，这是蒙福的人生。我上一次来有没有讲一个见证，有没有讲一个故事？假如你上一次听我讲过，你就忍耐一下咯，我要再讲咯。我有一个认识一位余牧师，在香港做牧师，有一天晚上一家人打电话给他，余牧师啊，我爸爸在家病了好久，看情形啊，今天晚上会过去啦，你有空过来为我们全家祷告好吗？余牧师说好，余牧师就去为他们全家祷告，祷告完了就坐下来陪他们一下，忽然间老人家慢慢把手举起来，感谢耶稣，感谢耶稣，手一放下就断气死了。牧师就告诉我，哎呀，这个老人家真好啊，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啊。有一次布道会我又讲这个故事咯，那个时候我两个女儿，一个12岁，一个13岁，不大不小，好多问题，他们两个嘀嘀咕咕嘀嘀咕咕讲半天，就来对我说，爸爸，我们有问题想问一下。我说你问啊。
他们说你刚才讲那个老头那个老伯伯讲完啊，感谢耶稣手一放下断气，两样凑得那么巧啊，真的还是假的？我说他当然是真的啦，于牧师没有什么理由骗我啦。是的，我们知道是真的。不过我们还有第二个问题，我随便问啊。他说爸爸你临时也是不是又来搞这一套？我说没有想过啊，不过牧师啊临死的时候，牧师临死说感谢耶稣感谢耶稣，那也是很美丽的图画啊。我说很好啊很好啊，我临死我也来这一套啦，又是我忘了你就提我啦，提醒我爸爸你快要断气啦，赶快感谢耶稣啊，我就感谢耶稣啦，手放下就断气啦。他们两个说我们都知道你一直是这样说的啦。我说是啊是这样说啊，不过我们还有第三个问题，我说你问啊。他说爸爸你说完了两个感谢耶稣手放下又不断气怎么办呢？我说啊，这个很可能啊，可能性很高啊，真的不是那么巧的啦。我说这样啊不要紧了，等一下再来了，感谢耶稣再来。哎，手放下又不断气，等一下再来再感谢耶稣，放下又不断气，我就继续感谢耶稣，继续感谢耶稣，直到我断气离开世界，我离开世界与主同在，好的无比啊。生命是恩典，死亡也是恩典。弟兄姐妹，你要做海外宣教士，你先要在这个蒙福人生的神学上有正确的信仰，你在后边支援花钱花力，甚至你受感动奉献100块1000块5000块10000块，你心里想你爱主，以后主就赐福给你，要你赚多10万20万30万。成功神学，富足神学，健康神学，你就是信仰你的神学错误。所以你在后方支援也不好，求天父给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蒙福人生的神学。最后赐福的神学，请各位一同念最后一段经文，请留心彼得的反应。彼得的反应很奇怪很特别，请大家留心看，一起念。西门彼得看见了，彼得正常的反应，看见打了很多的鱼，他应当祷告说，主啊你常常与我同在，让我打更多的鱼赚更多的钱。彼得不是这样，彼得看见打了很多的鱼很奇怪，他跪下来说，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你知道什么原因吗？ 彼得在那个时候忽然间发现，主耶稣不单是他的好朋友，主耶稣不单是他的好老师，主耶稣不单是一个伟大的人，主耶稣不单是一个伟大的宗教家，他忽然间发现主耶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他是创造的上帝，他高高在上，圣洁公义，他很高很大，不是伟大的人，他是创造的上帝。因为这个地方我明明知道没有鱼，水浅的地方没有鱼，水深的地方也没有鱼，那边没有鱼，这边没有鱼，我昨天晚上打鱼打了一个晚上什么都打不到，我知道没有鱼。耶稣说有鱼就有鱼，他是上帝，他不单是我人生的良伴，不单是很会教导的老师，不单是一个伟大的人物，他是神，他是上帝。彼得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不配做你的学生，我不配做你的门徒，我不配跟随你，我不配跟你在一起，因为我在你面前我太渺小，是一个罪人。这样的人就是不一样的差传同工，这样的人才能够做成功的海外宣教士，这样的人才能够做一个成功的资源后方的基于资源的差传同工。1949年，好久好久以前哦，老人家没有前途啊，都讲从前，只有从前没有前面，所以我是70、80的老人家，只有讲从前，不过从前也很宝贵。1949年，你们很多还没有出生，1949年天父呼召我，要我做牧师，要我做传道，要我做海外宣教士，我很欢喜就答应，我很欢喜做传道做牧师，我很喜欢做海外宣教士，但是有一个困难，我对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替我带我死我很清楚，但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他是神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我不清楚。有人问我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吗？我就很快回答，当然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。别人问我，我的答案很清楚，但是当我自己问自己，我没有答案，我没有把握，我不清不楚，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吗？我祷告说，天父啊，假如我在这个真理上，在这个事情上我不能解决，我不能骗自己，我不能骗别人，也更不能骗你，我对耶稣基督复活我实在是不清不楚，没有把握，我不敢说耶稣基督确确实实从死里复活了，我答不出来。感谢天父，1949年 那一年暑假，可能我很惧怕，所以我一直微微发烧，微微发烧，整个暑假都微微发烧，不能去旅行，不能去游泳，不能去做这个，不能去那个，只能在家里祷告、思想、休息、睡觉、看书、看圣经。感谢主，在那个暑假，天父一步一步一步给我答案。第一，历史的见证；第二，经验的见证；第三，理性的见证。耶稣基督实实在在从死里复活了，什么意思呢？我看圣经四本福音都有清清楚楚记载耶稣基督复活的事，那一些记载耶稣基督复活的事的作者，他们相信耶稣复活，他们宣讲耶稣复活，他们也写下来见证耶稣基督复活，他们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、财产的代价、全家牺牲的代价。要是你是从中国来，在文化革命最厉害的时候，假如你起来说我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且你到处宣讲，你也写下来，你就死无葬身之地，你一定死，不但你一定死，你的财产没有，不但你财产没有，你的妻子、你的儿女也没有前途，也死。死福音的作者当时受逼迫也是一样，但是他勇敢地说耶稣基督复活了，他相信，他宣讲，他也写下来，他的见证是可靠的。不但这样，第二，经验的见证，每一个所有的真正信耶稣的人都有一个见证，从死里复活的见证。从前是犯罪，现在信了耶稣不犯罪，并且有圣洁的生活。从前是痛苦的人生，信了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有一个喜乐的人生。以前没有信耶稣，是很多事情缠绕住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。信了耶稣以后，脱下一切重担，欢欢喜喜，快快乐乐做人。以前是希望的人生，重复的、被动的、没有意义的、没有价值的。信了耶稣以后，他的人生无论是贫穷，无论是富足，无论是顺利，无论是有风浪，无论是健康，无论是疾病，无论是生命，无论是死亡，他都能够欢欢喜喜，勇敢往前。这是经验的证明。第三，最难，理性的证明，理性的见证。人死了以后，埋葬在坟墓里面三天，那么热的天气，坏了、臭了、烂了，怎么还会从死里复活呢？我不能把我的心路历程详细的告诉你。我正如上一次来讲到，前面也提过，那个老牧师跟大学生的故事。老牧师看见大学生在火车上，就大学生说你信耶稣，大 大学生说，耶稣钉十字架，伟大的爱，我也很佩服，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不可能。老牧师说，年轻人啊，不可能的事情也是可能的。年轻人，年轻的大学生说，老牧师，你这个不对了，你这个完全不合逻辑，因为不可能就是不可能，你说不可能是可能，这个根本上逻辑上就是不可能，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嘛，你说不可能可能，那就是不可能了。老牧师说，理论是这样，实际不是这样。老牧师把笔拿出来，对大学生说，请你把笔站在那个火车的座椅上。大学生说不可能。老牧师说不可能的事情也可能的，你试试看。大学生就随便试试看，不可能就是不可能了，你说不可能是可能就是不可能了，你懂吗？老牧师说不懂，不过我告诉你，不可能的事情也可能的。你看呢、啊？一二三，那地不是站在这里，稳稳哦，站得很稳嘛，直直的站得很稳，你用手抓住嘛，对啊，不用手抓住，那个笔就不可能站在哪里，用手抓住，那个笔就稳稳站在哪里。上帝的手是创造太空的手，创造太阳系的手，创造地球的手，创造人类的手。上帝的手是创造生命的手，他既然是生命的创造者，他叫耶稣基督复活，他创造生命的手叫耶稣基督复活，那是绝对是可能的事。我忽然间就通了，我不是现在做牧师讲一个好听的故事告诉你们，向你们解释，是1949年这个故事帮助了我。耶稣基督复活，好像比站在火车座椅上不可能，但是用手抓住，比就稳稳站在哪里。耶稣基督复活，第三天复活，是绝对不可能，但是神创造生命的手，他叫耶稣基督复活，又有什么不可能呢？我感谢主，我就奉献自己做传道，做牧师，做海外宣教士。1949年到现在2008年是59年，我的信仰没有改变。那个时候是这样，今天也是这样。我很勇敢做见证，天父给我不但做一个拆船事工后方的支援者，他并且差遣我在前方做海外宣教士。八年离开香港，离开香港家乡，到新加坡做海外宣教士，以后回去读一点书，又到马来西亚槟城做海外宣教士是4年，以后又回到香港工作，又第三次再到东南亚，在新加坡神学院做海外宣教士17年，8年加4年加17年，我一共做海外宣教士29年。我不敢说我是一个成功的宣教士，但是天父保守我这么多年，我 尽上我最大的努力，尽上我最大的职分，一直到现在，我80岁，79岁，明年80岁，我向你做见证，你也可以做一个不一样的拆船事工的同工，无论说后方的资源也好，在前方做海外宣教士也好，有这4个条件，不再是期望的人生，对人生有兴趣，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挑战。第二，听到还要行道，把重担交给他，也担起自己必须担的担子。主耶稣交给我们的担子，给我们的轭是容易的，是可以承担的。第三，蒙福不是成功神学，不是富足神学，不是健康神学。无论遭遇什么事，生命甚至是死亡，都是恩典。你有这样一个蒙福的信仰，蒙福的神学，蒙福的真正意义，你就能够做一个成功的宣教士，你也能够做一个成功的宣教同工，在后方支援。更重要，你要认识耶稣基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你就不单是得鱼，并且得人。以前你一生的目标只是追求今生的享受，就是得鱼，以后你不是这样，你是得人，如同得鱼一样。从前你怎么拼命拼老命奋斗得做今生的享受，以后你是拼命奋斗拼老命要得做人信耶稣，得做人爱耶稣，得做人侍奉耶稣，得做人享受永生光辉灿烂，从今天直到永恒。我们是得人，如同得鱼一样。我们同心祷告，恳求天父，恳求圣灵光照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灵，让我们看见自己要做一个不一样的同工，不一样的拆船同工，从希望的人生到一个充满喜乐平安挑战的人生，并且我们听到又行道，把重担交给主耶稣，也担起自己应当担的担子，忠心为你。也求主给我们有正确的蒙福的观念，蒙福的神学，蒙福的信仰。更求主给我们从今以后认识耶稣基督是神，我们从今以后不再得鱼而已，并且我们是得人，是人生的目标，的人如同的鱼一样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求你差遣， 恭敬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谢谢潘牧师啊，他给我们的分享，希望我们不是过了一个。